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有他的话语，我们就能够从当中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是取自于历代志下第28章。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得罪神的亚哈士。那当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我发现了这个亚哈士很可恶，处处呢都得罪神，不讨神的喜悦，以致神呢把各种的这个灾难呢，各种的这个咒诅呢，降在他和他的国家上。那当你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不像这个亚哈斯啊，这一段经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是在过去几千年前，这个坏的这个王呢所做的事情，是吗？不是的。当我们发现了这位亚哈斯王怎么样得罪神的时候，你跟我呢就要回想，我们有没有得罪我们的神？有没有得罪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这个北国叫做以色列国，他们的王呢都是恶的王，都是坏的王。那在另外一个南国呢叫犹大国，他们有一些王呢是好的，有一些是坏的。那好的王呢，上次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好像那个约沙法王啊，好像那个乌西亚王啊，还有这个亚萨王啊。那坏的王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亚哈斯。亚哈斯呢是这个南国里面其中一个最坏最坏的一个王。那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任何方面像他那样？有没有？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然后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哈斯呢，他所做所行的处处得罪神。第一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是他没有效法好榜样，他没有效法好榜样。你看他在这边说到，亚哈斯登基的时候20岁啊，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的，他没有按着他的祖先呢，大卫。那大卫王呢，是一个按着神心意做事的一位王，神呢都常常以他作为一个标准。但是这个亚哈斯呢，他没有。其实他的爸爸跟他的这个祖父啊，就是他的祖父就是乌西亚，叶坛呢是他的爸爸。那这两个王呢都是好王来的。那这个乌西亚王就是他祖父啊，他的祖父呢是一个好王，神呢使他兴旺。但是当然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他很强盛的时候呢，他就心高气傲，他就要自己进入这个圣殿里面呢要去烧香。那些祭司们都拦住他，但是他不听，他就发怒，神呢是使他得了这个麻风，就得了麻风的这个病。那从此以后呢，他就不能够进入神的殿，也不能够住在王宫里面，乃是住在另外一个住处。那这是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一个缺陷。然后这个约坦呢，他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有一点呢就是他怕了。他的父亲呢之前呢进入神的殿呢要尝试烧香，神惩罚他，现在呢他不敢进神的殿了。这是也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 切线来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两个呢都是好的王。那么他的父祖父是个好的王，那么他的父亲也是好的王，但是呢来到这个亚哈斯啊，他却不效法，他不效法。当然这个跟他的生命，他属灵的生命呢有关。他做一些东西呢不讨神的喜悦，他没有按照他的这父母亲父亲还有他的这个祖父呢所行的来行，这是很可惜的。如果他存心说我要学习，我要靠主的恩典来效法他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榜样的话，他的生命呢就不止于如此。那今天你就要问你自己，问我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效仿圣徒的这个模范？那效仿呢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讲效仿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里面的这个生命，一定要有里面的生命，不是在外面这样子模仿罢了，不是的，你有这个里面的内在的这个生命，那么你就要效仿，然后你才能够有这个成功。如果你不效仿，你就没有一个标准了。当你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方向，你也不懂你所处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我拿一个例子，例如说你要你比如说你在运动场上你要学一样东西的话，比如说你学这个玩羽球，你一定要在你心中说我要向谁学啊。如果你一开始你就像一个所谓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选手学，那好，但是呢你能够达到多少那是一个另一个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只要你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么你就会朝着那个目标前去，对不对？那你就有一个，你就知道你达到什么地位什么地步。就好像这个 Joseph Schooling， 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奖的得主，唯一的这个得主，他在年幼的时候他就想说他要像那个 Michael Phelps 那个飞一样，那个美国的那个飞人一样那样，他就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就在他这样的追求当中呢，终于他达到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只要说我只要这样游泳游啊爽啊，就这样游游罢了，游游罢了。我告诉你，他绝对绝对不能够得到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奖牌的。那今天你跟我也是要这样，你要模仿，你要效仿圣徒的这些模样。那其中一个我可以给大家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这个呢是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个创办人，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传道人来的。那开始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呢，那里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情况，他们道德呢很堕落的，大家都活在这个罪恶当中。但是神就兴起这个传道人，这位肯为主牺牲的一位传道人，他到各处去传教，他就把福音带给那里的人，以致呢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个教会呢得到复兴。当时呢很多人呢都喜欢去这个酒吧啊，喜欢去赌博啊，喜欢做那些犯罪的东西。但是当他把福音带给那个英国的那个社会的时候，神就把这些东西呢这些罪恶给杜绝了。在主日的时候呢，那些酒吧那赌场啊没有什么人去， 很多人呢都到教会里面来听神话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的这个仆人呢，他愿意为主摆上。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一话，他说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我的教区，这个世界是我传教的地方。那在英国的，在当时的英国的这个社会啊，只有那些在这个圣公会里面被安立的人，他们才能够在这个他们的教堂里面呢正讲道的。如果你不是在里头被安立的话，你不可以在里面讲道了。但是呢，这个约翰卫斯理呢，或者卫斯理约翰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局限呢给他除掉。他说我不理，我能够不能够在这个教堂里面证道，如果你不准我的话，我到其他的地方。他就在郊外，在空旷的地方呢，向那些群众呢讲道，就把福音呢带给他们。那么他去讲道的时候，他骑马，他来来回回巡回的讲道。那么按照这个记载啊，他一生当中啊，他在骑马的时候呢，他走了25万英里啊，25万英里有多远啊？这个呢是等于你绕这个地球啊走10圈啊，走10圈这样的一个长的一个距离，他就愿意为主来献上。那今天你肯为主摆上来传主的福音吗？不单单这样子，他骑在这个马上的时候呢，他还读书啊。哎呀，读书！我记得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这记载啊，有讲人在骑在一个牛上读书的，对不对？骑在牛上读书。但是这个呢，卫斯理约翰呢，他却在这个马上呢读书，表示他很爱惜光阴。那今天你跟我有没有爱惜光阴？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不单单这样子，他呢每一天早晨呢4点呢他就起来，每一天早晨4点起来。当然我要提醒大家，他能够早上4点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早睡，他早睡了，他不像我们12点1点才睡觉，不是，他早睡。有些人说可能8点和9点的时候他已经睡了，所以到4点呢已经有足够的这个睡眠。那当他每一天呢早上起来做梦，他早上起来呢他学习读神的话语，那么学习这个原文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还有这个拉丁文。不单单这样子，他也立志啊每一天读这个属灵的书籍100页 100 pages。 我想我们哪里去跟他比？比不来，比不来。而且他有那种爱主的心，他跟主亲近。那么有人问他，你要留下一句什么话给我们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Best of all is God with us， 就是说世界上最好的莫过于神与我们同在。是的，他知道有神同在呢就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圣徒里面，我发现了，哇，他所做的东西，他所付出的东西的的确确是很多又很伟大的。那我们可以学习，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像他啊。你一天要读100页的这个书吗？我相信我们很难。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效仿的这个心，至少可能你有18千，可能你有500千。如果你不效仿，你就说哇算了啦，我就是这样子的啊，模糊里糊涂的这样子过我的日子， 那到最后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的所成就的等于什么？等于几乎零啊，几乎零。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啊，他立志一天呢、啊、读十章的这个经文，主日呢他读十三篇。那如果我们敢效仿这个宋尚杰的话，你不一定可能给每一天读十章，你可能一天读一章或者两章啊，那么你至少有他的58天或者他的28天在这个读经方面的这个果效，这个成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跟这些伟大的圣徒来学习。当然不单单这样子，你也可以跟在周围的这些信徒来学习啊。周围的信徒如果他常常来爱主，你就学习跟他们爱主；如果他们谦卑，你就学习他们的谦卑；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爱心，你也跟他们学习啊，跟他们学习，不要我行我素，不理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模仿的这个模式来这个学习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的前进，好不好？记得要学习，要模仿，好让我们能够成长。那第二点，这亚哈斯的这个所做的东西呢是什么呢？他完完全全放纵自己，他完完全全放纵自己。你看这边讲到说，确定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论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他们说他所行的呢，完完全全得罪神，而且有时甚至比那些迦南人所做的呢更可恶。以色列诸王就是北部的那些王啊，他们所祭拜这个金牛犊，他也照着行，也拜这个巴利，而且把他的儿女拿去烧了。这些是迦南人他们所做的，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哪个地方有一个高处的地方呢，有一些青翠的树呢，他就在那边建立这个丘坛啊，那个坛在那里祭拜这个偶像。他完完全全把神给忘记了，神禁止他们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呢他却偏偏的去祭拜其他的神，除了耶和华，这样的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纵。你会想我们有这样吗？啊，你想我爱主，我每一天我都来这里，每一个礼拜我都来这里敬拜神。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放纵我们自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读神的话语，有没有？你说神的话语不重要，神的话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读不读都没有问题的。我们会不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因为神跟我们说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没有这个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就迷失方向了。你跟我就可能把神的话语当作是可有可无的，有读也好没有读也好，有听也好没有听的好，你把它当作是耳边风，不把它当作是一件宝贵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到过地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另外一点，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的不亲近神？只忙着你的家里的事情，只忙着你的爱好，只忙着你的工作，只忙着你的儿女，只忙着你的家务等等，而没有说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有没有？这个亚哈斯王他什么他都做，除了亲近神，除了亲近神。你跟我是不是这样？然后你对神的国度有没有完完全全的不闻不问？耶稣几时要来？神的教会到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神的教会有没有人来一起来敬拜？你不理不睬，这顾到自己，顾到我的家，顾到我的孩子，神的家我们一点都不问，因为那个是神的，那个是那个牧师和那个传道人，不是的，神的家是属于大家的，不是属于我，也不是属于你的，属于大家。这个教会的兴旺呢，信或者是王都在于大家，所以你要在祷告中纪念，当你为着你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你要纪念到主内的肢体，主内的牧者，主内的领袖，不可以单单为着我自己，我的自己家人，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生命观念，要为着神的家，要为着他的国度。那你又问你自己，你对人的灵魂有没有完完全全不理会？他的灵魂归于他，我已经得救了，我就满足了，其他人怎么样就任由他们吧。那这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放，把自己放纵，以致我们不理会到灵魂的宝贵。你要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的那些亲朋戚友祷告，你要为他们祷告，纪念到他们的这灵魂的需要，哦，这个一定要的。因为神召你来需要宣扬那他的美德，你要向那些人宣扬，那些还没有信主人，让我们知道的，你有这位这样的一个救主，叫爱你的一个救主，而不是把它收藏起来，而是也不是不闻不问。那么另外一点，你有没有完全没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操练上呢？不完全不理呢？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一点属灵的书籍都不读，一点祷告都不祷告，一点背诵神的话语都没有，一点关怀人的这个需要都没有？有没有这样？你不要以为只有亚哈斯这样的做那些得罪神的东西，那我们也可能陷入一种我们完完全全不做，按照神的这个旨意来过活，按照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来过活，你跟我都会陷入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活，不是放纵自己，让自己过着好像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生活那样。好，第三点，处处受尽羞辱。然后我们发现到这个亚哈斯啊，因他得罪神啊，所以发现到神呢就把许多的灾祸降临在他和他的国家的身上， 你看，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就是北国的北部的一个国家，那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王的手中。亚兰王呢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呢，带到大马士去。大马士就是 Damascus 啊，大马士现在的这个叙利亚的首都。那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啊，啊，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都是勇士。那你想，杀几十个人呢，已经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一天里面呢，在这个战争里面呢，十二万人呢，就这样子呢，断送了他们的生命。你以为这个犹大国亚哈斯的国这么软弱了吗？不是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他的祖父啊，这个乌利啊，他建立了一个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那接着下来，他的爸爸叶坦也是把那个国家巩固起来。但是来到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呢，一切都崩溃。虽然国家有坚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但是呢，却不能够承受敌人的这个攻击，一下子呢，就被攻陷，损失了120,000人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那么接着下来呢，如果你看了，那以色列人呢，掳了他们的弟兄啊，连妇人带儿女，共有多少200,000啊，然后带到哪里？带到撒玛利亚去。但是我们神怜悯他，神透过这些北国的一些人呢，先知呢，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强逼这些犹大人呢做你们的这些奴仆啊，不能够，你们把他释放啊，他们的领袖，有些领袖呢，他们听从，就阻止这些军队呢把这些人当作俘虏，就把他们释放，不然的话就200,000人呢就成为俘虏，成为奴隶，都是因为这个南国犹大他的这个背逆。那么同时间呢，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其他部分的话，也讲到了他们受到以东人，受到非利士人的这个搅扰，夺去他们的这个一些地方。那所以他们所蒙受的这个羞辱是很多的。一个强大，本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处处被人压逼，处处被人打败，怎么把他脸藏起来呢？很羞耻，因为他们犯罪。那今天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况里头呢？你想一想，当你与主的关系慢慢疏远的时候，你心中的平安，心中的这种喜乐就渐渐的失去了，你就失去了那种原有的平安，原有的喜乐。这是神应许给每一个爱他儿女的这个福气来的。但是在什么时候你与他疏远，你远离他，这个属天的平安，属天的这个喜乐呢，就失去了。你有没有失去这种平安？有没有？神要给你的福气，却因着你远离神而失去。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增添许多的这个烦恼，许多的这个忧虑啊，许多无谓的这个忧虑？神说你要常常的喜乐。如果你肯跟随主，你肯依靠主的话，你心中是有喜乐的。不像有一些信徒整天是怨天尤人啊， 啊，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啊，我的教会怎么啊不没有啊管我啊，我在这个教会我得不到什么东西啊，常常的这样子的埋怨，他在工作上也埋怨啊，在家里也是埋怨，没有这个基督徒的应有的这个喜乐的这个生命，总是忧虑啊，担心神会啊供应他所需要的，担心孩子啊，担心将来，何必呢？主要把这些东西福气赐给你，但是因着你的不信，因着你不相信他的时候呢，这些福气呢就离开，那么也变得没有这个见证，没有能力来为他做见证，没有能力来为他而活。你怎么有能力见证呢？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讲来相信我所相信的那位主，而你自己本身呢，这整天愁眉苦脸，整天都是埋怨啊，怨声怨天忧人，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见证呢？人家看到你这样生活方式，人家都不要相信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失去了这个见证的这个福分，而且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渴望就生命的这个长进。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主的儿女，我们就像一棵树这样子，它是慢慢慢慢长大的。什么时候你离开了主，什么时候你跟主的关系疏远的时候，你的这个成长就受到拦阻，你不再成长了，你不再渴慕能够在生命上有追求了。你有没有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在主里面成长，更加多的认识他，不要因着你自己本身跟主的关系疏远，而在这方面呢，在成长方面呢停顿下来。啊，求神带领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受很多很多的这个羞辱主的名。因为你在这生命当中，你没有那种的活力，没有那种的见证，没有那种的这喜乐，主的名呢就因着你而被羞辱。第四点，这个亚哈斯呢，他的依靠对象错了。你看，当这个亚哈斯王他面对许多的这个敌人的时候，这个北部的这个以色列国，还有这个亚兰王，还有这个以东，还有这个非利士人，他就想到还要求救。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甚至讲呢，那时亚哈斯王啊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啊，求他们帮助，他希望这个亚述王能够帮助他们。但圣经告诉我们，亚述王提格拉皮尼斯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哇，很可悲，没有，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欺负他。而且另外一点呢，亚哈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物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没有到帮助，对整个事情呢没有帮助。他希望亚述王呢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些外来的侵扰。当然，起初这个亚述王呢，他把这个以色列国呢灭了，那也把这个亚兰国呢灭了，是的，他除掉这两个国家。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到最后呢也无济于事，还是有其他的国家来侵扰他。他自己本身这亚述王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欺负他，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他料料想不到。那你有没有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你在生命上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本来你应该求问神的，本来你应该来到神的这面前向他求恩，让他来帮助你，你却偏偏求另外一个，你却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怎么讲呢？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你生命上你面对这个属灵的这个低潮，你整个情况你感觉到你的属灵很干燥，你觉得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好，你又不懂怎么样来处理，然后按理说你应该回到神面前，你应该来检讨神啊，我在哪里有得罪你，我在哪里帮哪里有跌倒，哪一方面我离开了，然后认罪，再一次的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应该要采你所应该采取的这个步骤。但是你却不然，你呢，当你觉得你的精神不好，你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对象呢，寻找的对象呢转去另一方面，你就借助这个吃补品呢，希望能够补补自己的精神。当然我不是说不能够吃这个补品，补品你应该吃，只有当你的这个当你的对这灵性好的时候，你在吃补品的时候，你就对你有益处。但是如果你的灵性出了问题，而你要尝试用补品来帮助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不能够的，不能够的。有些人呢就借助运动啊，运动，是的，运动能够解你的这个压力，疏解一些精神的一些搅扰。但是真正的问题呢是不能够解决的，你一定要来跟神建立那种关系。那有一些人借助旅行我是说心情不好我真的很闷我希望出去外面散散心。是的，你在出去散散心的时候，你会暂时忘掉一些问题，但是当你一回来，或者当你一冷自己独处的时候呢，那个问题那个东西呢又回到你的这个脑子里面，你又被那问题所搅扰，对不对？有一些人呢想，竟然在跟随主这么难，跟随主有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我不要跟随主了，我宁可找一个方法来满足我心中的这个欲望我就去赚钱吧，我就去享乐吧，尝试透过这个方法来弥补你心中的这个空虚，这也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一定要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需要跟你建立这个关系，不要透过别的方式，不要透过别的这个方法来解决，因为那些方法不能够帮助我的，是无济于事的。就好像这个亚哈斯，他向这个亚述王求救，那对他的这个生命，对他的整个情况呢都没有帮助，反而越来越糟糕。求神怜悯我们。到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更是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怎么讲呢？你看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呢，越着急的时候呢，他越得罪神。怎么样呢？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士之王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这个很奇怪的，如果你说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士之神大马士的这个神呢，就是亚兰王的这个神 那亚兰王跟这个犹大国打仗的时候呢，亚兰国呢战胜了这个犹大国，对不对？战胜了犹大国，所以击败了犹大国。既然被击败，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呢，为什么犹大国会被击败呢？是因为犹大国他犯罪，所以耶和华让这个国家战胜他，而不是去拜那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这个国家的那位神，因为那些神不能够使他得胜，真正使他得胜的是耶和华。所以呢，他做错了，他想错了，他以为透过拜这个打败他的那位神，这位神呢后来能够帮助他的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错的。那不单单这样子，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呢都聚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这表示说他禁止敬拜耶和华，把那个殿的门怎么封锁的，不准让人进去。然后最后呢，他在各处呢这个拐角建筑这个祭坛。那我们有没有陷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离开神，我们不爱敬拜神，你也不单单你不来敬拜神，你也拦阻，你也劝导别人说不要去敬拜，不要去敬拜啊，去敬拜跟不敬拜一样啊，在家里自己在那边坐着也是敬拜 啊在这里也是敬拜啊，不对的，天渊之别，天壤之别，在这里敬拜跟在家中敬拜呢是不一样的。在那个疫情当中，因为逼不得已我们需要在线上敬拜，那是逼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的话，我们要尽量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彼此的所谓的交通，一起彼此的勉励，而且能够看到对方，这才是对的，这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来敬拜神在这个每一年有三个大的这个接着他们需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到神的圣殿里面去敬拜的他们没有说你可以自己在家中这样的，没有，他们要大家一起来，一起庆祝，一起来敬拜他的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你不要说你自己不能够敬拜，你也劝导别人不来敬拜那么也有些人呢，也因着自己在这个自己在急难当中自己遇到一些问题，他就自己离开神，自己回到犯罪的地方那里。那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回去，叫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加要什么，更加要回到神的面前。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躲起来，你不要逃离现实，你乃是要回到神面前求神帮助，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你跟我的问题。所以不要变本加厉，因为变本加厉的话对于我们的这属灵生命是不好的。你不要以为你遇到一些问题你就怀疑神的这个同在，你又怀疑神的不可靠，你就慢慢你就远离他，然后你就做一些不合理性的东西，你慢慢离开神，你慢慢不相信他，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看得见，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有效法 好的榜样的这样子一个习惯，谁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效法的这个榜样？当然凭周围里一些弟兄姐妹成为你的这个榜样，那你当然你可以看一些圣徒，伟大的圣徒，你跟他们学习，那你才有一个目标，才不至于活在毫无目标毫无方向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第二呢，不可以完全放纵自己，不可以完全放纵自己。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可以说按照我自己心意来过活啊，不读经啊，不祷告，不传福音，不管神的家，不可以，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按照他的心意过活啊，处处受尽羞辱。是的，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这心意来过活的话，你没有能力为他做见证，你没有喜乐的，你没有平安的，人家看你的时候，你就像这个人跟外邦人一模一样，甚至比外邦人更加糟糕，对不对？所以主的名呢受羞辱。当你问到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找对象回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这个磐石，是我们的高台，回到他那里才是真正的一个目标，不要尝试用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处理。最后呢，不要越糟糕。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要跌倒，就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求神帮助，祷告，再一次的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向神祈求，神就听我们的祷告。神是那位施恩怜悯的，我们向他认罪，我们向他祈求，他就接纳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得罪你的这个亚哈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讲到他本身而已，也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你。我们常常自以为义，以为我们是一个没有过错的一个信徒，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这生命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教导我们能够学习成长，教导我们能够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学像那些圣徒那样来跟随，来爱你，来服侍你。我们在哪里有亏欠你，我们就求你在哪里再一次的建立我们，施恩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